骆驼驿站。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蒙特利尔圣经进信会霍利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前两次谈到神对世人的审判，在上帝的面前，上帝说所有的人都是罪人，都没有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所以按照上帝的公义而言，所有的人都是亏缺了神的荣耀，所应当受的是灭亡的结局。可是神却为世人预备了一条奇妙的出路，一个奇妙的救恩临到了这个世界，那就是借着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救赎，让世人可以不致灭亡，反得永生。今天我们要继续这个话题，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真理。在罗马书3章21节22节23节他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在这里我们看到他首先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果是按照这个世界的规则，只是按照 公平的规则来说，犯罪就受罚，欠债就还钱，杀人就偿命。而且我们中国人也早就说，真正的公平就是王子犯罪与庶民同罪，一视同仁，不论谁犯了罪都要受罚，都要按照你所犯的罪的大小来承担相应的责罚，这是公平。所以在这里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么按照公平的法则就要来承担这个责罚。可是在这里上帝的救恩是这样成全，上帝是公义的，所以所有的这些罪必然要受责罚。可是 这些责罚却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在这里其实我们看到它出现了一个救赎这个字眼。这个救赎其实我们特别要看到这个赎罪的含义，也就是说你欠了债当然要还债，这才是公义的。可是神在这个时候他却让他独生儿子来替你还上了这个债，这也就同时满足了神的公义，又完成了上帝的怜悯和他的大爱。在这个时候并不是说我们欠了债没有人去还债，我们犯了罪没有人受责罚，如果是那样就违背了上帝的公义的法则。耶稣基督替我们还了这个债，替我们受了这个责罚，这也是在以赛亚书53章5到7节先知以赛亚传递神的话语，早在这事情发生之前700多年前就向世人启示神最后要如何完成这样的救恩。那我们翻到以赛亚书53章5到7节，在这里他预言到上帝的救恩是这样成全的，哪知他为我们的过患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上帝让他的独生爱子成了肉身到这世间来，他没有犯罪，可是他为了世人的罪却受了责罚，因此而完成了上帝的公义，那也就是有罪必要受责罚，必要有人来承担这个罪的后果。只是对于我们这些人而言，我们却因着耶稣基督的赎罪却可以得以白白的称义， 却可以从那个被告席上面离开，不再被定罪。这就是上帝给我们所启示的奇完成的奇妙的救恩。当我们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也有人会说，这似乎不公平，为什么让一个无罪的去受责罚，而让有罪的却不受责罚呢？实际上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承认，如果上帝只有公平，那么我们所有的结局是灭亡。而在这样的灭亡路上，我们人实在是无能为力，我们没有办法把自己从这条路上面解脱出来。这就好像一个落在水中的人，如果你是掉在一个游泳池里，也许你可以靠着自己，也许你不会游泳，但你可以靠着自己的挣扎勉强的到游泳池的边上。可是若是你掉在一个大海里面的时候，所有的救生的法则都告诉你，若是你掉在汪洋大海，你掉在太平洋里面，不论你的水性有多么好，你都不要想指望依靠你自己的能力可以获救。你不要想我水性很好，我可以游十公里，我游十公里可以得救，因为大海那是几千公里，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的能力游到岸边。所以在这个时候，救生的法则会告诉你，最好的办法是节省体力，耐心等待，等待外力的救援。我们人落在这个灭亡路上也是这样一个情况，我们不可能靠着自己的力量来走出这条灭亡路。我们所需要做的是，在这个时候你必须要承认自己的有限，自己的渺小。你就像那一个沙尘掉在大海里面一样，极为微小。你所要做的是谦卑下来，认识这个上帝。上帝定我们有罪不是无缘无故的，上帝定我们有罪是因为我们明知故犯的，我们所当受的是应当灭亡的。可是神既是公义的，又是有怜悯有爱的上帝，所以他为我们预备这条出路，让我们这一切，我们所有的相信耶稣基督，愿意得着靠他的救赎来得救的人可以被得救。所以刚才我们读的罗马书第三章，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四节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这里说到神的恩典，恩典是什么？恩典是我们不配得的东西，不配得的好处却得着了，而且我们得着这个好处甚至是无以回报的。这和我们在世界上你做你的工作，你得着一份工作的报酬是完全不一样的。在这世界上不讲究恩典，讲究的是公平，你做一份工作就得一份工作的报酬。可是恩典却是你实在靠自己的能力完全不可能得到，是别人白白的为你，白白的给你的。如果要类比的话，我想这世间最可以与神的恩典所相类比的，大概也就是人间的父母对他的孩子那养育之恩了。当一个孩子生出来，他什么也不会，但父母只是因为对这孩子的爱，他们可以为他非常的辛劳，可以为他做所有的一切，不求回报。上帝也是这样对待我们，他为我们所摆上的是他自己的独生的爱子的生命，所承受的苦难，受的鞭伤，受的羞辱，这是他为我们所受的，以至于让我们可以得被白白的称义。我们没有做什么却得以称义了，所有的工作是上帝完成的。所以在以弗所书二章里面在给我们启示，讲到这个神的恩典和我们白白的称义的时候，他说，以弗所书二章第八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这个恩典他赐下来，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好事， 如何取悦于这个上帝，以至于得到的，那就不是恩典了，那就是工价了。也有人会说，我们为什么要这样不劳而获呢？为什么就是这样白白的得神的恩典呢？是的，按照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总是不愿意这样，我们总是希望得了别人的好处，我可以有所回报，或者是我做了某些工作，以至于得着一个报酬。但是，当我们在看到人和神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用这样的关系来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比较，因为人和人之间是基本平等的。每个人虽然能力大小，各方面才干的有所区别，但是大概还是在一个数量级上。可是人和上帝之间完全不是在一个数量级上，而且我们的本性也是完全不同的。神是创造这世界的上帝，我们只是一个被造物而已。所以所有的智慧的人，当他们认真的思想上帝的浩瀚和大能的时候，最后只能说，我们算什么？我们只不过是如地上的云雾一般，转瞬即逝。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恩典，如果你不愿意接受，其实是陷在一个极大的骄傲里面。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已经在白白的领受上帝的恩典。每一个人，我们活在这个地上，今天我们还可以存留，是因为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创造了这个地球。这个地球如果温度再提高50度或者下降50度，我们就都不能存活。一个人要有三天没有水喝，他就会渴死。最好的潜水员也不可能不呼吸空气超过10分钟，而这一切都是白白的得来的。上帝为我们预备所有的我们身体所需要的东西，我们所呼吸的空气没有人为这个付钱，我们所用的汽油其实也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人们所做的事情只不过是在使用上帝最初已经创造预备的资源而已，没有一样是靠人自己从无到有创造出来的。人只不过是用上帝所已经创造好的来进行一些改变，来进行一些转化，转化成一些人可以使用的东西。而且最根本的东西，人根本就不需要做任何的转化的工作，比如空气和水，我们也没有能力去做这转化的工作。人们是极为脆弱的。想起来前几天在我们这里的早晨降下了冰雨，路面都成了滑冰场。在那个时候，所有的汽车都只能停靠在路边，没有办法前行。为什么？只不过是因为那一天本来是要以雪的形式降下来的，却因为温度稍微升高，它降下来的时候是雨，可是地表的温度却是低于零度的，所以这些雨掉到地上的时候，它就很快结成冰，只不过是几度的温差变化而已。我们现在最新的科技也气象预报也没有办法如此准确的预报到底它是要以冰雨的形式降下，还是要以雪的形式降下。从这一件很小的事情上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人是极度的依赖这个大自然。大自然稍微的变化就会让我们的生活陷入完全混乱之中。那么当我们观察这一切的时候，难道我们不能够思想上帝他说，你们是走在一条将要灭亡的路上，你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能力脱离，